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下个礼拜一10月31号将审理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招生案。这两起案件被视为是对大学录取过程中的平权行动政策的里程碑式挑战。平权行动广义上是指有利于以前曾受到歧视的某些群体的政策，在美国的大学内它被用来实现招生多元化。在下个礼拜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支持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团体说，种族现在是招生中考虑的很多因素之一。国会三部报道，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教育基于项目副主任吉纳维夫·博纳迪斯·托雷斯说，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某些人在哪里长大，他们父母的职业是什么，他们在高中有什么成就，一律被考虑。该组织在今个月的案件中代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哈佛大学。保守派团体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在2014年首次起诉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指他们的招生政策不公平和违宪。哈佛在招生中故意提高亚裔的门槛。4月7号，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创办人和主席布鲁姆在讲述该案时说，哈佛在招生时纳入种族因素歧视亚裔的表现是，亚裔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录取资格的情况下，进入哈佛的概率是 25%。 在条件一样，只是肤色不一样的情况下，如果是白人，进入哈佛的概率是 36%，西语裔是 77%， 非裔是 95%。 布鲁姆强调，衡量一个人的表现，种族不应该是一个因素，种族和族裔是什么并不是重要。预计保守派的最高法院对这两个案件的裁决可能会扭转40年来带有种族意识的高校招生先例。中共正在全球扩大其非正式公安网络警桥海外服务站，其中在荷兰至少开设了两个，一个是表面依托于荷兰青田同乡会的丽水警桥驿站阿姆斯特丹站，这个实际上是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通过互联网遥控的一个海外分支机构。另一个是福州公安在鹿特丹设立的海外110报警服务台。荷兰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一种非正式警察局为非法设立。据保护卫士，中国两个省公安局已在五大洲的21个国家设立54个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大部分在欧洲，包括其中9个是西班牙、4个在意大利，而在英国保护卫士在伦敦发现2个，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发现1个。表面上设置这一种单位是为了因应跨国犯罪并履行行政职责，例如更换中国驾照等。然而保护卫士表示，他们其实肩负劝导任务，目的在强迫涉嫌发表不利中共政权言论者回国。荷兰媒体 RTL 新闻和新闻调查平台 Follow the Money 详细调查了中共在荷兰的派出所。这两家媒体报道说，中共驻荷兰大使馆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称，不知道有派出所存在一事。值得注意的是，陆媒曾报道大使馆一名高级官员出席讨论在阿姆斯特丹设立警桥站的会议。除了中共公安在海外设立的警桥之家外，还有中共检察院在海外设立的检桥之家，比如自2018年7月青田县检察院和桥联共同成立检桥之家以来，已有8处海外联络站、33名海外联络员。 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荷兰，这一种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的存在属于非法，将会调查他们在当地的作为，并且采取适当行动。美国中期选举涵盖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以及35个参议院席位和36个州长席位。路透报道，白宫原本对中期选举的乐观情绪正是减退，现在担心民主党不只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连参议院的优势亦可能不保。路透 Ipsos 星期二完成的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为 39%，比前一个礼拜下跌一个百分点，逼近拜登执政以来的最低点。这一个增强了共和党，不单止可能赢得众议院，亦可能拎下参议院的看法。该份民调显示，1/3受访者认为经济是美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比率远高于堕胎权和犯罪。近期其他民调亦都显示，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从原本的胜券在握变成难分胜负。这个突显在高通胀持续的情况下，选情从原本的五波变得朝共和党有利的方向发展。一名白宫内部知情人士透露，民主党如今评估保住参议院控制权的几率为 50%。 众议院方面， 513H 等机构的调查显示，现在几乎确定共和党能够拎下多数席次。拜登和一些民主党人5月曾预测民主党能够在参众两院增加席次，但拜登上个礼拜坦言选情越来越绷紧。对拜登政府来讲，失去对国会众议院或两院的控制，将深刻地影响拜登总统未来两年的施政。如果共和党在11月8号赢得众议院，共和党核心小组将选出一名新议长，并在2023年1月3号掌权。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先前公布他的对美国的承诺议程，议程包括打击通货膨胀、非法移民和只允许女性参加女子体育运动等政策。如果民主党能够保住参众两院，两党很可能会就拜登的一些从未通过的议程项目重启谈判，包括他在民主党内部分歧中停滞不前的一篮子新的社会和经济计划。一些前任及现任的雇员表示，白宫在为未来可能的国会调查做准备。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三通过他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他将在5日之内在佛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举行一系列集会活动。在中期选举剩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川普将前往以上各州为他公开支持的候选人站台，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候选人奥兹、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候选人马斯特里亚诺、俄亥俄州参议员候选人 J.D. 曼斯和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等人。但川普的佛州之行不会包括为该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举行集会。德桑蒂斯正是竞选连任，他的民主党对手是前州长查理·克里斯特。从民调显示，德桑蒂斯在各种民调中已经领先对手8-12%，几乎是胜券在握，同时亦是2024年总统竞选的潜在热门人选。而当前的经济问题亦是共和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针对民主党人的首要问题。在宣布川普俄亥俄州之行的声明中， 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强调，这一次集会是在通货膨胀率创下40年新高之后的经济形势下所举行。随着近期共和党的支持率不断攀升，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皆有翻盘的可能，两党是关键战场州的竞争亦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上个礼拜六，川普在德州的一场集会时表示，他可能不得不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他说，为了让美国再次成功、安全和光荣，他很可能再竞选一次。而从最近的纽约时报民调显示，只有10%的共和党人不看好川普，56%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对川普有好感。另一方面，民主党的拜登总统日前则在受访时说，他确实打算寻求连任，但是还未做出最后决定。星期三，布林肯在彭博社组织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当前中共当局已经决定不再接受过去长达数十年的现状，他们希望加快实现对台湾统一的进程，而这一个走向已经改变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数十年来的基本共识，亦即是两岸分歧将得到和平处理。布林肯说，我认为北京还在这里就怎样做到这一点做出决定，包括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用各种方式令台湾难以生存，希望这样能加速统一。他说，如果施压策略不起作用，中共则保留以武力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而这一个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现状。当被问及习近平在北京的权力游戏时，布林肯说，美国正专注于怎样通过加强与盟友的伙伴关系来塑造围绕中共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试图影响中共的内部动态。他表示，美国可以塑造外部环境，而北京亦在这一种环境中决定其世界政策。布林肯说，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兴趣，首先要向所有相关各方明确表明，世界不希望看到任何形式的台海危机以及任何形式的破坏，世界都认为这一些分歧需要和平解决。今个礼拜一，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回应中共二十大时亦曾经说，美方并没有改变对中方的态度，美国对华战略包括在安全问题上进行竞争，同时在全球问题上尽可能同中方合作，并强调美方未来将专注于负责任地管理同中方的竞争，说这样或者是我们拥有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